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现在是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已经遭受了中共16年的残酷迫害，到今天还在继续着。可是真理的光芒是遮挡不住的，这些年里仍不断地有明白了真相后的人们陆陆续续地走入大法的修炼中来。下面呢，我们就与您分享几个新学员在大法中受益的故事。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新学员，大法净化了我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修炼两年多的新学员，虽然时间不长，一路走到也磕磕绊绊，但是也有些神奇的经历和心性提高的过程，我想如实的写下来，以证实大法的超长与美好。我妹妹以前有严重的口腔溃疡和心脏疾病，多年医治也不见好转，后来他学练法轮功后神奇的康复了，他也给我请来了转法轮还有一些大法的真相资料。因为当时江氏集团迫害的还很厉害，我没有深入的了解，只是偶尔看了看书。记得那时我就有开天目的那种感觉，前额抽得紧紧的，感觉很不舒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没跟妹妹说。真相资料看得多了，知道妹妹是为我好，我就带上了她给我的大法护身符，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做了三退。时隔6年后，妹妹又给我送来了一个 MP3， 让我能经常听里面的师父讲法录音。2012年底，我正式走入了大法修炼。修炼后，我能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去做好人，通过不断的学法，心性有了一定的提高。现在，我不闯红灯了，也不随地吐痰了，在单位也不用公用电话聊天了，并且解决了一个折磨了我好几年的心病。我在退休前因单位不景气，去了一家事业单位打工，这是政府对外服务的窗口，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一次我在打扫卫生时捡到了一条金项链，当时我想反正是捡来的，交了工还不知道让谁得了呢，有人找我就给他，没人找我就拿回家。结果一上午都没人找，所以中午下班后我就心安理得地拿回家了。谁知道下午本单位的一个职工竟然找我，问我捡没捡到一条金项链。我真的很矛盾，心里很想给他，可项链已经拿回家了，当时拿不出来，既怕他误解我，也怕此事被传开影响到我的声誉和工作。最后我由于爱面子的心而违心地撒了谎，可是晚上我却因为这件事情失眠了。第二天我特意打电话叫来修大法的妹妹给我出主意应该怎么办，妹妹态度很坚决，让我给人家送回去并赔礼道歉，还说如果我不好意思去送，她可以代为去送。我说我的事还是我解决吧，但因为我当时想法太多，怕当事人对我有不好的看法，怕同事们认为我贪财，怕领导知道后辞掉我，那时儿子上大学需要钱，我不愿意失去这份工作，总之怕这怕那，导致最终没有还给人家。由于人的一念之差，这件事变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折磨了我好几年，直到修大法后我才知道我造了多大的业。我去原单位找那位职工，他已经调到别处去了，我千方百计打听到他的下落，谁知他已经退了休，而我又不知道他的家住在哪儿。当我得知他们单位过年发放福利物品时，我写了一封信，连同金项链一起放在里面，委托他们办公室的人送还给了他。妹妹知道这件事情后，也为我的心性提高而感到高兴，同时又嘱咐我应该落实一下人家是否收到了。我由于心情太急切了，也没考虑那么多。听妹妹说完，我又到他们单位办公室，恳请他们告诉我当事人的电话。后来，我妹妹打电话去，证实已经收到了，并对我们表示感谢。在此我再一次对那位曾经丢失项链的当事人表示深深的歉意，是大法让我真正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是大法归正了我一切不正的行为，是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2002年，婆婆去世了，为了照顾公公方便，我们搬到公公家和公公一起生活，公公的房子我们买了，可户名还是公公的。 我嘴上虽然不说，但心里总觉得房子应该过户在我丈夫的名下。读了转法轮，看到师父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见转法轮，我明白了，这是我对利益的执着。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应该把利益看淡。明白了得与失的关系，我这颗心也彻底放下了。通过一年多的学法练功，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年的颈椎病、心脏病都好了，以前一坐车就头晕，修炼后不晕车了，也能坐车到处走了。还有每年春季，我的眼角膜都痒得很难受，虽然用了很多眼药水，可是年年要犯，总也治不好。2013年春，我的过敏性结膜炎在没有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彻底的好了。我体悟到法轮大法真的是超长的科学，去病健身有奇效呀。以上是我在修炼后的美好和神奇的经历。在亿万的修炼者中，我只是沧海一粟。我发自肺腑地告诉可贵的中国同胞，法轮大法是真正的科学，它是对人真正有益的功法。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谢师恩》，作者大陆大法新弟子。曾经的我们都只是孤独地行走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中，对那并不真实的世界产生无数不真实的想法，不断地浸泡在尘世之中，不愿离开，却还在那无人问津的夜晚寻找着几度被我们弃于身后的光明，却又在这尘世的诱惑下无数次堕落，以至于越来越远离了先天的本来的真我。但是何其幸运啊，我们现在已感知到了那引导我们的法光，并不愿再自甘堕落，发誓要与这法光共同穿破那最后的黑暗。我和妻子女儿走入大法是在2013年初，当时妻子同修突然身体异样，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宫颈癌，当时只觉得天空都是一片灰暗的。虽然在1999年就接触并了解了大法，但是当时并没有真正的走入修炼，只是有时看看书，练练功。我想虽然是这样，师尊依旧为我们种下了后来修炼的机缘，叩谢师尊。于是我和妻子同修在医院就商量好了，离开医院的日子就是我们走入修炼返本归真的日子。当时手术前医生告诉我说，手术时间应该在3到4个小时，我就在手术室外求师尊护佑，并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是神奇啊！仅仅40多分钟，麻醉师就出来告诉手术结束了，而且各方面情况都很好。当时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只能在心里不停地感谢师尊。医生说，这种手术后的恢复时间应该在3个月到半年。可是随着我们回家就开始的修炼，一个月，仅仅一个月，妻子同修就可以下楼上班了。更神奇的是，他走起路来的速度比原来还快，身体各方面也都和原来一样，甚至更好。大法的宏大高深真是难以言表啊。在这2年多的修炼过程中，神奇的事很多，我们也悟到这都是师尊的慈悲呵护。只要你有那颗想修炼的心，师尊就会帮你。在师尊的生日和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前夕，我有感而发，写下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写的不是很好，但也是表达了对师尊一种难以用世间粗浅语言而概括的感谢。感谢您对我们的付出，感谢您对我们的爱，感谢您对我们的重望。就对着这种情感，我们不敢放弃，也舍不得放弃。这么多年，您始终如一，对我们不离不弃，对世人不愿放弃。本着这样的情怀，这么多年来，不管风风雨雨，我们都毅然决然地走过来了。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 我们做的远远不够，因为我们是从2013年才走入的大法修炼，对于那些已经修炼了多年的同修们，我们只算是在末班车了。这最后的机会得来不易，也是极大的缘分使然，我们才有机会走进大法。所以有很多的想法可能并不完全正确，在此也请各位同修指正，我们也会努力修炼，少让师尊为我们费心，努力跟紧这最后的末班车，不让师尊失望。其实只要我们肯抬起头，就可以看到那亿万年也不曾凋零的美。其实只要我们携手并肩，就可以走过这曲折婉转的路。其实只要我们打破了这最为黑暗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黎明的曙光。最后再次感谢师尊的救度，同时我们全家三人在这里也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请听明慧文章，新学员化解仇怨，善待前夫，河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我今年67岁，2012年8月份因病才有幸走入大法修炼的。在修炼大法前，我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从40多岁就开始吃降压药，常年吃药跑医院，并没有让病减轻，却越来越严重。在修炼前的6年里，我已经病得下不了楼，当时住在我女儿家，不但不能帮女儿做家务带孩子，每天还要女儿陪着我。因当时我有附体，身边不能离人，没有人我就怕得不得了，不但花了无数的钱，还严重影响了女儿的生活，给孩子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负担。当时的我每天都是迷迷糊糊，像个行尸走肉一样的活着。我弟弟和弟媳是大法弟子，弟弟建议我修炼大法，刚看转法轮半个月左右，还没练功，我身体就好了，也不用吃药了，我可以做家务了，人也精神了，还和家人出去旅游了一趟，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我和前夫结婚30几年，可以说受了前夫30几年的气，最后差点命都要搭上了，为了保命，我不得不和他离婚。前夫性格暴躁，经常暴跳如雷，在孩子很小时，经常无故进门就拿斧头把门劈碎，吓得我和孩子无处躲无处藏，无论我怎么全心全意地照顾他，都换不回他一个好脸。开始的几年吵架是家常便饭，后来他几乎2-3年不和我说一句话，再后来几年他更是一句话都不说了。他不仅用这种长期的冷战折磨我，在生活中也是怎么让我难受他就怎么干，总之就是不让我好过。他是开工厂的，很能挣钱，但他只给我买菜的钱，也不给孩子钱，几乎什么都不给我和孩子，也不管孩子，都是我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的。他挣的钱都给了他父母及几个兄弟，在他的帮助下，他的几个兄弟都非常富有，而我和孩子却什么都没有。常年在这种家庭环境的折磨下，我得了严重的心脏病，给我治病的主治医生了解我家的情况，对我说，你赶快躲开他吧，要不你老命都没了。为了保命，我决定和他离婚，孩子们都知道情况，都支持我离婚。我们离婚时，我们居住的房子判决是一人一半，和我离婚后，他很快就再婚搬走了，房子我一个人住着。6年后，他又离婚了，他打电话告诉孩子，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也没地方住，现在睡在一个破车棚里。那时我刚学法1年多点儿，作为大法弟子，我知道应该善待他，他现在处境很可怜，应该把房子让给他住，我去女儿家。可多年来形成的对他的怨恨使我难以释怀，想起他以往对我的所作所为，心里就愤愤不平。但我想到师父叫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为别人着想，得忍，得付出。就这样，我用大法的法理一次次把心中的怨恨不平化掉了。后来我就想，什么都是身外之物，除了大法我什么都不要。就这样，我就毅然搬到大女儿家住了。 前夫在我搬出来后并没有马上搬进去，他先住在二女儿家，而我人虽然出来了，但心里还是没完全放下。在开始的几个月，一想到他会搬进去，我心里就会很不舒服，一听到和他有关的消息就动心，心里不平衡。经过几个月的不断学法和同修切磋，我彻底地放下了这个怨恨心。当后来听到他搬进去的消息时，我心里非常平静，没起一丝波澜。由于他以前对孩子们也没有尽到责任，孩子们对他也颇有怨言，我就经常劝孩子们要对他好，好好照顾他，他毕竟是你们的父亲。听众朋友，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